昨天的逐日学晚餐很多人都来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有几个昨天晚上有一些节目都安排得非常好。我想我们教会的逐日学老师都做了很好的工作。像你们家若是有孩子，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虽然你们的孩子可能现在还很小，但他们要在主里面和其他孩子一起成长。不要让你孩子失去这和其他基督徒小孩子一起长大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上面长进。我希望你们也能够继续的为主日学老师祷告，因为他们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事工和为教会的未来是有极大的意义。主日学老师身上有极大的责任，我们要常常的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感谢。常常是主日学的老师安排聚会，跟主日学的孩子和家里聚会。我希望主日学孩子的家庭也有同样的心，能够想到我们主日学的老师。我希望你们能够想想这事，为他们祷告，每天为他们祷告。现在我们来到今天的讲道，我们读了马太福音27章57到66节。我在认真仔细的阅读这段经文后的第一个印象是，主一定是预见了将来不信的人的评论是一味的否认他的死和复活，他已经预知了这事情，因此他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答案和证据来使他们无言以对。这段经文的重要性与耶稣复活的重要性有关。否认耶稣的复活开始于否认他的死，如果他没有死，我们怎么能说他复活了呢？如果一个人没有死，那谈何从死里复活呢？并且问题不会因为这种无法觉察的论点而停止。如果他没有死，结果就是他没有复活，那么基督信仰就没有任何关于信徒复活的任何信息，没有关于任何信徒复活身体复活的信息，那他们就没有盼望，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只是徒枉然。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基督信仰了，因为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信仰。因此若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那个人一定相信主耶稣是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样在基督里的人虽然有一天他们肉体死，但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他要从死里复活。因此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基础的真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到3节说，哥林多前书15章1到3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所以持守，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死。保罗在这里谈到他传给哥林多信徒的福音。哥林多信徒成为信徒，因为他们听到了并接受了福音，因这福音得救。福音是我们得救的工具。他们听到并接受了福音，因这福音得救。若有人说我不信福音，那个人就没有福音，就没有得救。福音的第一部分内容在第三节中可以看到。第三节说到福音的第一个基本内容是关于基督耶稣的死。第三节说，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就是福音。当我们说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信仰，但我们一定得说到基督的死，有关他的死的真理在他的身体的埋葬中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要学习的是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首先我要向你介绍一个人，亚利马太人约瑟。首先，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路加福音23:50-51说，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他是一个善良而公义的人。我认为对他的这两种描述都非常的感动人心。很明显，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因此他与神的纵向关系非常好。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同时他也是个好人。我非常看重他这种性格特征。他的见证非常的美好，因为有些人看似属灵，但是与他人的横向关系中却不是一个好人。约瑟也是一个公义的人，在诗人的宝座前他是公义的，就像约伯一样，神认为约瑟是一个公义的人。我相信这也是他在地上的见证，否则巡抚比拉多怎么会轻易的同意他求取耶稣的身体取来埋葬呢？约瑟也是一个义士，说明他是犹太公会的一员。马可描述约瑟为一位尊贵的义士，这在马可福音15:43中。约瑟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不能肯定他是否是唯一一个在犹太公会里反对对我们的主判死刑的人。但很明显，这个事件间接的说明约瑟和尼哥底母不是同一个人。圣经说到约瑟不同意公会里的人的所谋所为，他也是一个素常盼望神国的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盼望神国。根据马太福音57:57，约瑟也是耶稣的门徒。 约瑟也是一位财主，他是一个真正信仰的，而这种信心是从神而来。他看似不太可能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他是公会的成员和财主，这两种身份都可能成为他作为门徒来到耶稣身边的阻拦，但他必是从神而生。常常财富和社会地位拦阻的人来到耶稣身边，因为他们满足自己的生活，必被许多的事情缠累，不能来到耶稣身边。但是约瑟却是不同，这个约瑟埋葬了耶稣，约瑟向比拉多求取耶稣的身体。马太福音27章58节说，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马可说，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根据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 和作家，根据他的记载，罗马官员有时要收钱才能通融这样的要求。然而有趣的是，比拉多没有向财主约瑟要钱，因为约瑟并不是耶稣的亲属。一位著名的解经家兰格，他说，可能我们的主快速死亡让比拉多偷偷地感到高兴，或者他发现犹太公会里有尊重耶稣的人，就愿意把耶稣的身体给他，除了也以这种方式间接地使那些煽动耶稣判死刑的祭司们感到羞辱。一方面，比拉多愿意把基督的身体给约瑟，因第一是他尊重约瑟，第二是他也想借着方式间接的羞辱判耶稣死刑的祭司长们。我们要记得，当宗教人士特别是大祭司要求比拉多修改耶稣十字架上的牌子时，比拉多拒绝了，这记录在约翰福音19章21节。我们应该记得，比拉多不信耶稣有罪，因此他一定很高兴地知道耶稣没有受太长时间的苦，他很快就死了。比拉多吩咐把耶稣的身体给约瑟。当时的犹太法律严格规定，只有家庭亲属才能被埋葬在家庭墓穴中，通常很多人埋在单人坟墓里，因此约瑟没有使用他的家庭墓来埋葬耶稣，而是将耶稣安放在自己的新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路加福音23章52到53节说，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埋过，没有葬过人。所以那是一个新墓，是他为自己凿的新墓，从来没有埋葬过人。约瑟将耶稣埋葬在自己的新墓里。大家一起，让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59章3节。那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约瑟将耶稣埋葬在自己的新坟里，应验了以赛亚书的这句经文。 基督徒最常引用这句经文，说明旧约预言有关基督被埋葬的具体细节。我们注意这句经文说，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 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读起来有点令人费解，这是因为翻译的过程中省略了一些原文里的背景，我们需要更深的思想这句话，以免在理解上产生困惑。我们需要思想原文中和犹太文化里的一些背景，来更好的理解这句话。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这是肯定的，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这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说明这是有关基督耶稣。我们要确认这句经文里的他指的是谁，无疑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经文中有一处令人费解，即是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我们需要思想一下犹太文化在葬礼中和耶稣当时死亡的情况，来更好的理解。罗马人，耶稣是被罗马人钉十字架的。罗马人通常的做法是将被钉十字架的罪犯放着不埋，或者将他们埋在同一个坟墓里。耶稣与两个强盗一同被钉十字架，所以他本来应该是与这两个强盗一起埋葬的。因此，这句经文描述耶稣的身体本来是如何被埋葬的，即是与恶人同埋。然而，以赛亚书53:9接着说：“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里表现了一个转折，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这句经文精确地描述了700多年后基督被钉十字架时发生的事情。他被钉十字架，本来要被与同钉十字架两个强盗一起埋葬，但因约瑟的行为，他得以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 这句经文准确地描述了700多年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发生的事情。以赛亚书大概是在基督前700多年前写的。但他在700多年前就精确地预言他是如何被埋葬的。虽然按照当时罗马的习俗，基督本来要与恶人埋在一起，但是财主亚历马太的约瑟对罗马巡抚有足够的影响力，从而获得允许释放耶稣的身体，让他以隆重的葬礼将耶稣安放在自己的墓里。神漠视他的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这件事，在700多年后正如先知所描述的那样发生了。耶稣像一个罪犯一样被定罪，然而他有一场隆重的葬礼，并被埋在坟墓的并被埋在财主的坟墓里。现在让我们看看耶稣埋葬的细节。福音书记录了耶稣埋葬的大致情况，虽然具体的情形提得很少，然而我们仍可以找出有关他埋葬的事实情况。首先，耶稣的埋葬不是在安息日前完成的，所以我们要具体的来看，他的埋葬不是在安息日前完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周日清早一些妇女到他的坟墓那里，因为他们带着香料和香膏去膏他的身体。路加福音23章54节到24章1节这段经文说，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日。第1节，7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所以他们看见耶稣是如何埋葬的，所以便回去守了安息日，安息日之后再带着香料香膏来膏耶稣的身体。马可福音16章1节也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因此耶稣的身体被放下来，用细麻布包裹，并埋葬在约瑟的新墓中的那一天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即是预备日。预备日即是为安息日做预备。我们知道犹太人计算前一天的太阳下山到后一天的太阳下山为一天，因此星期五的后半天被视为安息日的开始。星期五太阳下山后被视为安息日的开始。马可福音15章42到43节更清楚地说明，这句经文说，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有亚历马太的约瑟，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就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所以在安息日的前一天，约瑟就去求取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大概了解是星期五下午5点到6点之后，耶稣的身体被放下来了。 第二，耶稣的埋葬中使用了裹头巾和细麻布。马太福音27:59说，约瑟用干净的细麻布包裹耶稣的身体。约翰福音20:6-7，你们大概也想一起读读这句经文。约翰福音20:6-7，那我们看看犹太人是怎么埋葬的。约翰福音20:6-7，彼得随着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事实上，这两件东西，裹头巾和细麻布，是许多故事、传说和研究报告的主题。许多故事、传说，甚至研究报告中，说研究的报告有关裹头巾、耶稣的裹头巾和细麻布。大概你们许多人都听过都灵裹尸巾，谁有听过都灵裹尸巾？这个非常出名的裹尸巾，有许多的文章，甚至有研究报告，甚至有这样的博士学位。都灵裹尸巾被认为是包裹过耶稣身体的细麻布。事实上，有成千上万的裹尸巾声称是耶稣曾用过的，我就不细讲这方面的传说了。关于裹头巾的传说和故事也很多，他创造了很多故事，有些人甚至说上面印着耶稣的脸。你们听过这样的故事吗？我想你们大概多多少少都听说过。如果我们按照这些故事的描述，这块裹头巾就像一块手帕，打开并平放在人的脸上，因此上面有耶稣面孔的印记。然而我想这大概有点夸张。如果我们仔细查考早期的犹太文献，那么这裹头巾可能会被折叠并系在头部附近，系在头部周围，保持下巴闭合，因为死后身体僵硬，若不如此，下巴难以闭合。死后身体僵硬是可识别的死亡迹象之一，其特征是死后肌肉的化学变化引起的肢体僵硬。这种裹头巾的方法在犹太教经典《密西拿》和犹太法典中的一个标题为哀悼法的部分都有记载。这是犹太人早期埋葬习俗的记录。约翰福音20:7讲耶稣的裹头巾，裹头巾不只是放在他的脸上。在约翰福音11:44说，拉撒路的脸上包着手巾。约翰福音11:44说，拉撒路的脸上包着手巾，所以这手巾不只是放在人的脸上。因此在我看来，耶稣的面孔印在裹头巾上只是一个传说，一个故事罢了，不太确信。第三，没有关于耶稣 被埋葬前身体清洗的记录，尽管这是一个常见的犹太习俗。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七节中，有一个名叫大比大的女人，这里有一个关于提到了一个犹太葬礼的习俗。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七节说，当时他患病死了，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所以当一个人死了，应该要被清洗然后再埋葬。然而在福音书中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断言耶稣死前被清洗。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因为耶稣是按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埋葬的。约翰福音十九章四十节说，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因此耶稣是按照犹太殡葬的传统埋葬的，然而却没有提到他的身体有没有被清洗。犹太法典对十四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释。我们被告知人死后身体通常在埋葬前被清洗过，但是例外情况包括政府所杀的人。这种情况下，血留在那人的身体作为一个人对抗政府的代价。但我们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当时的情况，因为约瑟是尊重耶稣的人，所以他应该是要为他清洗身体的，或者尼哥底母和他的帮手有快快地清洗了耶稣的身体。同样，圣经也提供另外的见解，耶稣的埋葬是不完整的，因为星期日上午妇女带香膏去是要完成耶稣的葬礼，这香膏是用来洗涤和清洁身体的。第四，耶稣的身体被细麻布包裹。我们不清楚细麻布是怎样包裹他的身体，有些人认为他像埃及木乃伊一样被包裹着。然而一般来说，用来描述他被细麻布包裹的动词并不指明任何特定形式的包裹。因此有很多可能的形式。犹太法典还规定，被杀害的人应该被裹在一张普通的细麻布中。我们不确定约瑟和尼哥底母也没有跟随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通过约翰福音11章44节记录拉撒路的埋葬中找到一些有关犹太葬礼的习俗。虽然行为有点受限制，但当拉撒路活过来后，他仍然能够自己走出坟墓，这与像木乃伊一样被包裹不一致，可能更多是像寿衣之类的。因为如果拉撒路是像被木乃伊一样的包裹，他怎么可能能从坟墓自己走出来呢？第五，一些妇女准备了香膏香料去膏耶稣的身体。马太福音27章59到61节说，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 在耶稣被埋葬时，有些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是怎样安放的，以便他们在安息日之后能够过去膏他的身体。这些妇女真是忠心的跟随者，他们跟到最后，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这些妇女甚至跟到了他的坟墓，他们尽可能的陪在主身边，直到埋葬。即使是耶稣死后，他们扔在十字架旁，否则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耶稣身体被放下来并埋葬了呢？路加福音13章55到56节，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一开始是尼哥底母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耶稣的身体，约翰福音19章39到40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我们知道至少有两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把耶稣的身体安放进坟墓。在这个阶段没有迹象表明妇女有没有帮助他们，这两个人服侍死去的主，就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表现了他们对死去的主的爱。妇女回家，并在安息日后带着香料和香膏到耶稣的坟墓。这些就是有关耶稣埋葬的细节。第三，我们来看耶稣的死是被确认的。在查考了约瑟如何将耶稣埋在他的新坟墓里，并且那些忠心跟随耶稣为他身体受膏做准备的妇女之后，我们看看对耶稣的死而欢喜的那一方，他们要杀害耶稣的那些人，他们要确保从此耶稣的名不被再提起。马太福音27章62到66节，那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被提醒这些宗教人士对耶稣的态度。马太福音27章62到66节，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为不同的原因来找比拉多。约瑟去见比拉多求取耶稣的身体，这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也去找比拉多了。他们是主要要杀害耶稣的人。上一次有关祭司长的记录是他们在耶稣的十字架旁，马太福音27章41到43节，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耶稣的。马太福音27章41到43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 他们戏弄耶稣，说他既不能救自己，也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们来找比拉多，因他们有两个顾虑。第一个顾虑呢，在耶稣的事情上，比拉多没有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不认同比拉多吩咐刻在耶稣十字架牌子上的字，而比拉多拒绝修改。马太福音27:37记载，这些字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些祭司长和文士要求比拉多把这字修改，但是比拉多拒绝了，因此他们怀疑比拉多可能对耶稣的身体做些什么。第二个顾虑呢，显然是他们担心耶稣效应不会因他被钉十字架而停止。以防万一，如果他没有真正死在十字架上，或者他被宣布死后他会以某种方式回来，所以他们要确保耶稣的身体是被看守妥当在坟墓里的。他们当然不相信任何复活的可能性，但他们担心他的门徒可能对耶稣死后身体做一些手脚。因此不同于约瑟，他们因不同的原因索要耶稣的身体。约瑟确认耶稣的身体安全而祥和地放在坟墓里后，他把一块大石头滚到墓门口才离开了，这样没有人可以进去。他确保这一切都安全以后才离开的。接着妇女看见埋葬耶稣的地方，然后才回家守安息日。因此在安息日的夜晚，坟墓周围没有人，坟墓被大石头关闭，耶稣真的死了，他的身体被埋在坟墓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来找比拉多，要求比拉多特别的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我们需要注意他们提这要求的时候，马太福音27:62说，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所以62说，指出那是预备日的第二天。你知道预备日的第二天是哪一天吗？那是安息日。因为预备日是为安息日做预备，安息日的第二天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即是安息日。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在安息日去见比拉多，去求比拉多将耶稣的坟墓把守妥当。祭司长、文士他们是谁呢？他们应该是在圣殿守安息日的，然而他们在安息日来见比拉多，太遗憾了。如果我们越想到这一点，真的是感到太遗憾了。他们不能专心在圣殿里服日，他们在安息日那一天，他们的心里困扰于耶稣的身体，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扰，以致不能专心在安息日服事。谁是法利赛人呢？他们是遵守律法的人。当耶稣在他们当中时，他们非常恨恶耶稣，他们非常恨恶耶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恨耶稣呢？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违反了安息日的律法，这是他们憎恶耶稣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一次他们在安息日因为耶稣来见这个不敬虔的异教徒巡抚， 甚至不顾守安息日。在那一天，他们的心里因为耶稣的事感到不安，甚至不顾守安息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宗教人士出于狂热扭曲他们自己的原则来包容自己的欲望和目的。他们评判别人，判断别人，定别人的罪，然而当同样的情况发生时，他们却有双重原则。他们因认为耶稣违反安息日的律法而要杀耶稣，然而他们却这一次自己违反了安息日。当他们自己有紧要的事情时，他们恨耶稣的原因并不适用于他们自己。这种宗教虚伪在信徒的团体里也并不罕见。他们重申了对耶稣的控告。马太福音27:63说，大人，我们记着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他们控告耶稣是诱惑人的，他们害怕的是他的复活。我们不要忽略他们说的话，他们说耶稣还活着的时候，这说明他们心里并不怀疑耶稣死了，他们证实耶稣死了，因此他们要确认耶稣的身体没有任何可能以任何方式再出现。因此他们要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把守妥当。马太福音27:64-66，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大概高估了耶稣门徒的勇气。然而他们却说门徒，却提到门徒，因为这大概他们能想到唯一一个耶稣身体会被偷走的原因。第65，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想要杀害耶稣的人得了巡抚的许可，看守耶稣的坟墓，确保他的身体万无一失。他们被允许以任何方法去妥当看守坟墓，因此坟墓是被封锁的。坟墓前有看守的兵，坟墓基本是被双重把守。所有这些措施都只能证明耶稣基督身体死亡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他的死被他的敌人所肯定和证实。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就是福音。 然后我们从神的全备旨意中来思想这福音。耶稣的死说明他必须道成肉身。若有人认为耶稣并没有肉身，并没有成肉身，那他的信心就不是从神而来。因此耶稣的死也说明了其他 也与其他的其他的教义相辅相成。我们都是罪人，耶稣是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死，百夫长证实了他的死，约瑟和尼哥底母处理了耶稣的身体，耶稣的仇敌证实了他的死并封锁了坟墓。所有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否认他的死是多么无知和不合理的。撒旦说服不信真理的人相信他的谎言，并向世界传播虚假的信息。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这就是福音。耶稣为你的罪和我的罪而死，这就是为什么信基督的人就不定罪了。耶稣为他的子民舍命，使他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有一个很出名的浸信会牧师，他过去几十年前他非常的有名，常常出现在报纸新闻上。他曾说，耶稣死了，我相信。但我觉得他不一定要为我而死。他说耶稣死了，但他并不需要为我而死。他不需要为我死。换句话说，他相信耶稣死了。却不相信耶稣是为他的罪而死。我要你们知道，福音从一个基本的真理开始，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相信其他的而不相信这一点，不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是为别人的罪而死，我要你们知道，你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你的灵魂并不安全，救恩与你无关。耶稣是为你的罪和我的罪而死，这是福音的开始。我们因信福音得着永远的生命，没有福音不宣讲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如果你们即使你们能够以美好的词藻描述耶稣，然而却不相信他为你的罪而死，那他就不是你的救主。没有福音不宣讲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因此我们要信基督，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唯有耶稣，唯有耶稣为我们的罪，为我的罪而死。因此他是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非常感恩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这就是福音。我们相信福音，我们相信，我们因信耶稣就不被再定罪。感谢主，感谢父为我们主的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罪的工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也从死里复活。我们要为我们的救恩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